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很高兴邀请到了旅澳著名画家关伟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参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苦丁茶，跟我们聊关老师的专业跟艺术有关的话题。那今天呢，因为是石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了关老师，那么首先请史双元博士给我们大家为关伟老师做一个介绍。
各位朋友，我很高兴今天呢请关伟大艺术家和大家呢来聊。那么我知道很多听众对苦丁茶寄予很高的期望，也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比较丰富的精神食品。这个关大师我认识他比较早了，他这个呢我举两个例子，就是说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十多年前审核这个新州中小学课程大纲里面有专门介绍关大师的这个文字，当时我就很惊讶了，就惊世。虽然我知道他很有名，但是当时让我印象很深。然后有一次他举行画展，我记得是奥斯卡的获奖的女明星来给他主持的。
嗯，
那个叫做关大师，他名字叫做
Kate
凯特·布兰切特。奥斯卡奖的得主啊，
两次获奖者。其实这些都是小的。关伟先生他，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呢是亲和。他的艺术作品融合了东西方的元素，既有现代也有传统。同时呢，我今天就想听他聊聊他那些圈子。他在北京有圈子，悉尼、墨尔本都有圈子，也就是说他对中西方文化里面所谓圈子、艺术圈的圈子，他应该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理解。
今天第一次见到关老师，就像刚才石老师讲的，很有亲和力，这是第一印象，人的第一印象特别的重要。说到有圈子，既然在中国有圈子，在澳洲也有圈子，那说明有一个非常好的人缘。那今天我们就听关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自己所处的这个艺术圈。说到圈子，其实我们有很多想问的问题哈，石老师。
我觉得应该从long long time ago 开始。关大师，你觉得圈子，我知道历史上任何文化行为，甚至任何形式，都需要有圈子来帮助辅佐。那么艺术圈里面好像圈子更为突出。您在到澳洲来以前就知道有圈子这回事吗？
其实这个圈子这问题很有意思。其实最早我理解的这个圈子呢，等于就是一些就是比较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吧，或者是比如是一些大学同学啊，或者是有共同追求的，是吧？有共同那个目的的。形成了一个圈子。最早呢我们形成一个圈子呢，得是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当时呢在这个北京嘛，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那会儿呢北京有很多的这个圈子啊，你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的有星星画会，还有无名画会也是一个圈子，然后我们呢也有一个圈子，但我们这圈子呢没有什么名，但是我们呢跟他们这些圈子呢又都互相的那个
交流
在一起啊，就是互相也都有认识，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在不同的圈子里头。但是呢这个圈子呢也特别有意思，它也经常会变的。有的人呢，其实我们一个好的朋友，他说他跟这三个圈子都有关系，他也去这圈子，也去这个，也去这个圈子，互相串。然后这圈子这个人员也在不断的变化，他有时候也接纳一些新人，然后有的人也在走，或者给排挤出去了，还是怎么样的。
你第一个定义，圈子是变化的，
圈子是
有进有出，
对，有进有出，会在不断的变化中组成新的圈子，或淘汰一些旧的，然后经常有些变化。当时在北京的时候好玩的时候，那个80年代那时候很活跃，除了有这个艺术圈子，然后还有好多那个读书圈子，是吧？还有什么这种文化名人的圈子等等，互相有时候也大家互相来回串呀，互相交流新的思想啊，这个办一些那个展览，那会儿展览还不能够是这个在公众的地方办，因为那会儿公众也基本上也没有
还没有这种意识
啊，没有这种意识，他给你办，还那会儿还都是比较就是办那种主流的那种的，是吧？红光亮的那种，那种展览，一般的像你这种比较追求个人化的，因为基本那会儿还没有这种展览的空间的。但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呢，就是一些这个驻京的记者，还有一些使馆的官员，开始就是介入这个文化圈子了，而且以他们为主呢，组织了很多不同的叫做沙龙圈。
都是什么沙龙呢？
这个叫什么沙龙呢？这个谁呢？就是咱们澳洲一个著名的一个汉学家叫白杰明，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北京的洋沙龙。北京洋沙龙呢特别有意思，因为呢这个国外的这些记者也好，或者是这个使馆工作人员也好， 他们对这些年轻的这些人的这种探索的这些艺术也好啊，摇滚啊，什么这个诗歌、啊、
新的艺术形式，
他们很感兴趣。然后呢，他们呢，等于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呢，请这些人呢到他们家里去。当他们的家呢都在外交公寓什么之类的，那外交公寓是中国人不能随便进去的，所以那时候呢，必须就是到了晚上，他给他邀请了以后哈，比如说晚上6点多钟。大家说要去这个啊，美国使馆这文化参赞他们家，哎，然后呢就在那个外交公寓门口那儿等着，你进不去，那没证件，那是外国人才能进
去
的，对，得打一电话或者他约好一点出来，然后他一出来以后，哎，接一大帮都进就去他们家了，然后到他们家就开始聊天啊、喝酒啊，就是这种 party 交流什么之类的。
这个本杰明就是国立大学现在那个、
啊，对对，白杰明就是过去
教授，
汉学家，
他在北京待过吗？
他在北京也待过啊，也待过，但是他待的时间不是很长，因为他那会儿留学的时候是在，好像是在东北那边吧，东北沈阳大学。那个时候在北京待的比较长的那时候就有那个文化参赞叫周斯，
周斯、
啊、
现在在西雪尼大学，
哎，没有，他现在阿德雷德大学，
阿德雷德、
嗯、
前几年应该在西雪尼大学做
啊，对对对，
做写作学的教授，
对、嗯、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我们都管他叫瑞杰瑞，就是那个 Jeff Ruby， 现在他也很活跃。2009年的时候他做了那个澳洲驻中国的大使，但在80年代的时候呢，他那会儿是一个经济参赞，我们也在一起玩，有 GF 还有那个 Nicola Jones 还有几个澳洲官员经常在一起，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北京呢有好多以外国人为主的一些圈子啊，这叫澳洲沙龙，
没人管你们，
还有美国沙龙、嗯、
没人管你们吗？你们不都会受到一些
私人聚会，
对，私人聚会。然后呢，80年代的时候呢，那会儿呢还相对来说比较那个，
80年代初期可能、
初期到中期还比较开放、
嗯、
啊。就80年代其实在中国是挺活跃的，那个各种、
嗯、像青春期一样的那、
啊，对，像春期，啊，就是挺活跃的啊，各种圈子还都有，读书会啊什么之类的啊。
嗯。
然后那会儿呢，就是大家呢是啊，经常的，比如说看到一本好书。比如说我一看觉得这本书好啊，然后我就推荐给大家什么的啊。
嗯、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看到一本
八十年代看啥呢？
啊、看到一本就是那个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
嗯嗯。
哇，当时看完那本书，看整个就都惊了啊！什么利比多、潜意识，哪看过这个不知道吗？那会儿
艺术圈里读书也多
啊，读书很多啊。那
都看弗洛伊德了，
啊、那会儿已经看弗洛伊德了。那会儿啊，弗洛伊德完了就看尼采嘛。
嗯，
然后尼采完就后边就看萨特了，就存在主义了，等于
嗯, 嗯，就哲学方面的书看
的
比较多、
哎都是。
现在岔开圈子，过会儿再问你，最近你又读些什么新书、
嗯嗯、
最近你们圈子里面读什么书？
大家也分享
吗？时髦一下，拿一个书皮拿出去说，我也在读。
现在是比较时髦的，就是读这个叫。三个简史，三个简史是那个以色列人尤瓦尔写的那个，
很年轻还
是哎，第一部是人类简史，
嗯，
完那写的很好，咱们都属于智人嘛，他最后怎么突出来，然后占领全球，怎么能成功的，哎，这是他第一部。
反正有人对智人占领澳大利亚，毁了他的生态感到很愤怒
啊，对，这澳大利亚就生态就是也是被智人给毁了嘛，是吧？因为他移民以后，他带来的什么羊啊、老鼠啊，等于现在你澳洲生态就完全不是那个袋鼠和那个夸拉的那种状态了，完全就是后来的这些什么羊、老鼠啊、兔，这都是外来的一些动物，把生态给改变了，等于是。所以你现在考虑澳洲生态，肯定跟过去不一样了，等于是。
嗯。
还一部简史《未来简史》，这个《未来简史》也写得很精彩。他这主要就是写呢，就是说人类呢，目前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三大问题，一个呢是饥饿，一个是战争，还一个呢就是瘟疫。其实这三大这个灾难一直伴随着人类，是吧？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经常有饥饿感，说那会儿这什么自然灾害，什么能吃顿饱饭的时候，那都挺不容易的。
饥饿感太轻了，但不是一般的饥饿，
对，
所以很深刻。
对，尤其是我们那是在大城市，你要是在农村，或者是那种饥饿感就更厉害了。所以他这本书里边呢，就说这个三大这个问题啊，就是人类伴随人类很长的这个是吧？饥饿、
战争、瘟疫，
这个瘟疫啊，这都已经解决了。然后现在
没事干了，现在
面临有其他三个挑战，等于是啊。就是人呢要什么呢，要长生不老，是吧？就是人要永远要活着，
要永生
啊，要永生啊，就是他那里边有很多的高科技的一些问题，是吧？可能能够做到。还有一个呢，就是人要变成神啊，人要变成那 God， 这个
意思，
这也很有意思啊，这也是那书里边在探讨的问题。还有就是追求那种幸福快乐的那种感觉，这三大是人面临的新的挑战。
未来简史
啊，这是未来简史里边提到的啊，也是很好看的这个。 然后这两本出了以后呢，今年就是我来悉尼之前又出了一本他的新的专著，叫做《今日简史》。这《今日简史》呢，主要就是面对一个是吧，这个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然后他面临到当今现代的问题，然后他又写了一本新的这个叫《今日简史》，这里边就探讨了有这个移民问题、
文化冲突
啊、有文化冲突，还有这个恐怖的这个恐怖主义问题，
嗯
啊，还有就是人现在目前要追求什么目标的问题啊等等，这等于就关注于当下的这个事情。这三部简史呢，现在等于是在国内在应该是比较热的几本书，
嗯，
比较大家看的比较多吧，等于是。
对，
这些书读了，对像你们以绘画为主的艺术家，他也有启发的吗？
哦，启发非常大。因为你搞这个艺术的话呢，反正我不知道别的艺术家，我是比较喜欢就是那个好多那个更新知识啊，是吧，更新那个老得不断的补充啊，因为要不然你的知识会淘汰，你怎么来能够创作新的一些那个作品呢？所以我的那个经验就是在不断的关注新的思想啊，新的那个知识啊，不断的阅读，然后把这些新的这种经验然后带到我的那个创作里面去。
对，思想采风哈，类似于。
对，这很重要。
我也能感觉到，他这个官伟呢，他的作品里面把现代的性的这种要素里面，包括对当今走向这个哲学走向啊，思想潮流啊，他都有些反应，包括一些人类关心的大主题，比如他还专门搞过比如海洋类的主题、移民类的主题啊等等，环境类的主题，这些呢我觉得可能与读书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因为这三本书刚刚讲下，其实就是对人类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思考。
没错。
所以这种思想都可以通过这个绘画作品也都呈现出来。
对，
是不是你们这个比如说啊，也许这个就不一定是最好的问题，就是也就是说比如说绘画里面这个圈子里面的人画的话有些符号大家知道，
因为它有它的特点是吧，
外面的人可能看当代画看的是莫名其妙，但是你们知道，你们在因为你们看过同样的书或者同样关心的话题，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作用，包括那些经纪人他们知道这个画是不是符合现在的潮流啊等等等等，有没有这个意义作用在
里面。对，这里边又说回来就可以又回到这个圈子的问题是吧，因为你比如说是这个在中国目前的一个状态是吧，包括在澳洲也是，就是有很多这个圈子，然后这圈子里边也有不同的这个关注点是吧，也有不同的层级，等于是是吧，有的是比较精英的是吧，有的是啊比较就是关注这种
玩票
的，
还有可能
就、对还有就是玩票的是吧，包括我看咱们悉尼这儿好多这个绘画的圈子也很多是吧，有这种写生的圈子啊，有什么这个是吧，这个
还有业余爱好的也都有、
对也很丰富的啊。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当代艺术里这一块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关注的问题，或者你使用的这种材料，还有就是你在整个看到现在世界整个是一种什么潮流的话，基本上大致你有一个印象。然后你当看到他这个作品出来的时候，你基本上能给他判断是在哪个位置上面啊，是最是吧这个最那个新潮的啊，还是最那个是吧属于是比较中偏下一点的，还是传统来的，你基本能够看出来。哎，
可以判断出这个流行的元素是吧，从
对流行的元素。哎，因为呢就是这个艺术呢它也跟一个金字塔似的，等于是啊，这个等于是分成这么好多层是吧，在那尖上的那个就是能够就是定规矩啊是吧，能够就是
定行业标准、
给你指出一方向的那个是吧，这在尖上的那尖要从古代到现在算下来不超过十个人是吧，就
是嘛，
就没有那么多嘛是吧。你比如像近代的吧，咱就说是吧，能够在那立规矩能站在塔尖上的哈，谁能算一个呀，毕加索可以算一个，
毕加索算
一个是吧，他是开创
的
啊，
大腕，
那这大腕嘛是吧。或者是靠近代一点的，可能你要说杜桑可以算一个。杜桑就是把那小便壶作为一个那个艺术品的那个，给那个蒙娜丽莎加两边小壶的那个是吧，算的。他又开创了一片新的领域是吧，等于是把生活跟这个艺术之间的界限给打破了，等于是都是这种立规矩的人可以站在那尖上的，等于
是差不多是神一样的人。
神一样的人了。
可以打破
大部分艺术家呢基本上呢，然后就是在第二层上面，这第二层呢就是能有自己的独立的个性，有自己的方法论，就 就是你一看能知道，哎，这是谁谁张三李四，就是他能够有自己的特色了，等于是，
嗯，
啊，这已经就很不容易了。你能够啊，能够看出让人能认出来，这是你的，说
有自己的风格，
啊，有自己的风格，
自成一派了。
啊，这基本
上先生，我要知道你的绘画里面那个没穿衣服的那种啊，这个比较混沌的大汉，你的那个标志。
对，这是第二层级的，然后第三层级的就是那种属于就是还没有完全有自己的那种啊，但是技巧各方面也不错啊。使用各种材料啊，画的很漂亮什么之类的，这是属于第三层，
中规中矩的。
然后再下一层呢，可能就是属于更大众化的一些，就是也是搞艺术的，哎，他一般的呢都从下面这层级呢追逐前面的层级，那立了规矩以后，底下人都在模仿他，等于是，是吧？他立了规矩，按照他的方向在走，等于是，所以他一层一层一层的，哎，但是现在在中国目前的位置上呢。第二层级的多一点，但第一层级还没出现，现在
还没有出现，
还没有出现，那太难了，那个，啊，对，
嗯，
那个还
就是说那个毕加索留下了这种，比如说类似这个一种新的绘画潮流，
有宗师开宗立派的这种，
开宗立派的这种，
嗯，
现在
他们又在消解传统，用，一种反文化的姿态，
对，这个词儿用特好，
等等，就是要开宗立派，就是这个，
嗯，
对，开宗立派这个现在有几个苗头啊，现在就是从二呢到一呢，现在可能在中间
的，
嗯，
瓶颈的有哈。
对，
你说你听有谁？
周春芽能算上吗？
周春芽我觉得还不太那个，因为他毕竟还是传统，还是绘画嘛，
在第二层差不多这
种，在第二层，因为他自己做的很不错，有他自己的特色，是吧？画的桃花呀，画他自己的。但开宗立派的那个在那尖上就是能够接近呢，我觉得呢，中国有那个有几个啊，就是比较接近，有一个蔡国强，就是搞那个爆破的那个。
哦，对对对，和谭盾一块儿综合做一个那个
做爆破那个，就是那个在那个
在巴黎做过这个，
就是那个北京那个奥运会的时候做那大脚印的那个，就是炸的那个什么，那都是他跟张艺谋他们一块搞的。他做了很多这种大型的这种爆破，
不仅是绘画了，那已经是
他整个艺术形式。
对，他对我就说他这种开宗立派，他用一种火药的东西嘛，他已经不是完全是因为你这绘画这很多多少年千年已经
是一种技法哈，
对，他等于是用种更新的材料，然后开拓出一种新的领地，等于用这种爆破炸药什么的，是吧？
其实不管是技术还是理论，或者是材料，
或者是创新
的，就
属
于是开宗立派。
开宗立派的，对，但是他还没有完全到那个开宗那头上，也是在那过程之中。然后还有像中国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徐冰。徐冰就是他利用中国那个文字啊，然后来做很多当代的艺术，他把中英文给混在一起啊，等等等等。
前几年那个四大金刚现在是不是？
对，那四大金刚呢，因为他们在90年代的时候是比较重要的，在中国正好是改革开放以后啊，是吧？中国那种是吧那种状态啊，还有消费文化的进入啊，哎，那个时候这个四大金刚的那个作品呢，正好迎合了那个时代的那个特征。
我记得新洲艺术馆还有
哎，对对，
朝阳的那个。父亲啊什么
对他们那个时代呢比较那什么，但现在是又发展了嘛，现在已经都到了这种是吧这个电子时代啊，是吧这个新的这种生物的
光影设备啊什么都用上了，多媒体手段
都已经属于有点像一个历史的那种感觉，但他们的意义还是很大的。
关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张小刚的那个油画它算不算是一种突破，就是人物的那种固定的那种僵化的那种表情，就是对以前的这种油画画人物来说，特别是中国的画家画油画，这是不是一种突破呢？
他这看你怎么说，因为那个张小刚呢，其实我跟他也认得，也挺熟。他呢，应该等于是创立了自己的一个个人语言吧，就是创立自己的一个是吧？一个就是像刚才我说的，就是他有很明确的他自己的一种符号
风格
啊，一种风格。然后正好他这种自己的符号呢，又反映了中国那一种状态，等于是说啊，这种血缘的关系啊，是吧？还有就是这种中国式的这种是吧？这个人的这种啊，这个整个的这个代表了当时这种。文革时期啊，或者是这个家族血缘之间的这么一个特色啊等等，它正好能反映出这么一个点啊，所以。
原来呢，我就是说，为什么像张小刚这样对圈外人也能够有印象呢？当年大概至少以前吧，以那个会卖画的价格来评判英雄，因为有一段时间他的画卖的时候，
天价真的是
啊，天很高的时候，而且再往前追呢，有的时候卖画的价格是由外国那些收藏家来定的，在我们印象里面，基本上对，特别是当代艺术， 这些西方的收藏家或者艺术馆到北京等地方去看，发现人才，然后呢大家一哄而上。所以现在是不是有所改变，这个在中国国内是不是有自己的这种行规定标准推出新人物，有还是说自然生发的，还是说中西共同 主导的？
对，因为中国呢就是这个艺术市场开放然后到成长过程呢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总共可能才十几年吧，或者再长一点也就20年。所以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是它一开始价钱炒得很高然后再回落，就是它还整个没有一套很完整的体系，所以这套体系呢也是逐渐在慢慢建立的，等于是。所以在90年代开始，那个时候价钱还都很低呢，它真正就是中国开始就是在这个拍卖在这个市场比较就是火爆的时候呢，应该是在2004年开始，然后到2008年就结束了。因为这个
这么短
啊，很短的时间，就那个时间就是属于是中国市场各方面是最好最火爆的时候，包括像几四大金刚的作品都是卖得非常高的那种时候。但是到了2008年呢，就是等于是奥运会完了以后，各个方面的经济呢一下有点回落啊，然后这个市场的各方面也都趋于理性，然后现在的整个市场还都是趋于比较稳定和理性的啊，然后而且呢那个时候早期呢大部分都是这个就是国外的一些那个藏家在炒作什么之类的，然后慢慢现在呢逐渐有很多中国的那个藏家进入了啊、哎、中国藏家一开始进入他不太懂这个啊、哎、他可能找一些顾问啊什么
长眼的
啊，也有受骗上当的那种的，但是现在呢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那个磨砺啊什么之类，哎他们也都比较趋于成熟啊、哎、所以现在那个市场现在那些人价钱都开始回落啊、哎、都不没有像过去那么高，
回归理性了、
啊、哎都回归理性了，哎也正在往秩序化那个程度在走，等于是。
我想问个问题，其实这个艺术的圈子当然要志同道合，但有的时候比如一个比较大的画家，他是不是可以自己组这个圈子，包括他的经纪人也包括在里面，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圈子，比如说我就知道有的画家还没完全出名，有人把他承包了，然后呢帮他来包装和推广，最后呢他来负责这些画的整个销售权，这是不是现在还有这个情况，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圈子，
这不能该不应该叫一个圈子，它圈子呢我觉得还是那些就是志同道合的是吧，是或者是以地域来分啊，我都是四川帮的是吧，都四川美院毕业或者四川过来的，然后到这儿到北京来混的话，哎我投你这是四川大哥是吧，哎咱们都是老乡嘛是吧，哎这种的比较多。但你说的那个就是以经纪人然后包装的那个，那等于是一个商业运作的一个模式。因为我也认得有这样的艺术家，就是年轻的这种艺术家，哎，做的不错，是吧？看的也挺有势头，挺好的。哎，这时候呢，可能就有经纪人过来找他，哎，然后呢跟他谈，说我呢想包装你，哎，他一般包怎么包呢？就是我一年给你，比如说给你100万，是吧？然后呢，你要给我完成多少画？你给我完成200张画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你不许再跟其他的画廊发生任何关系，然后我就负责啊炒作你，然后我给你宣传，定期办展览、出画册，然后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啊也投入很多的，等于是啊，但是用很便宜的钱呢，把他画都给他自己收了，因为这有互相的利益的一个关系嘛，等于是啊，这样你签了合同，比如说我跟你5年，好，咱们五年以后你可以是吧？结束你再找别的，但这5年你就要跟着我了。所以你是赔了也好赚了也好，咱们这5年要绑在一起了，等于是一个经济的、
利益共同体了、
一个共同体了、是这么一个那什么、哎、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被一个老板给包起来了，给他办展览呀，做画册呀，然后这个、
包装就是、
包装、给他宣传啊什么之类的、做的也挺好。但是最后我这个朋友呢就是有点承受不住了，因为毕竟呢就是那个他那个作品呢这个价钱给他压的比较低，老板也比较心黑吧，给他收的比较低啊，最后呢等于就是没再继续下去，后来就结束了，等于后来就不再做了。反正这种都是看你的各有利弊吧，年轻人做这样比较好。你要已经成了名的或者是有一定年龄你要这么做的话呢，你就失去自由了，等于是。
但这里面呢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故事。比如我们也认识一个我们原来南师大的姓范的，我就不说名字了。
和一个姓吴的是吧，
反正是他们就经营了这样的一种包装和推广。但最后弄得也很不愉快。在那个姓吴的说呢，他是投入了大量的等等
对对对
是吧，然后后面的情况也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就是说这个 是不是在逐步走向正规，走向规则，包括这个这种像类似这种包装，有的是有好处，一个年轻人他出不来，
嗯嗯，
有人帮他投资打造，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嗯，
但如果太商业化是不是也不见得最好，就是，
对，其实你要说的这一点，有一种松散的圈子就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圈子里边吧，有些艺术家，但也有一些批评家，是吧，有一些批评家，
嗯，
有些文学家，或者有其他的，反正就是一很松散的一个圈子，
嗯，
但是大家互相都比较赏识，而且呢这个超出了不是完全都是这个绘画圈的，哎，可能你是搞音乐的，你是搞批评搞文学的，哎，这会儿互相有是捧你捧我，我捧你，哎，你比如说哎，我这画画有一个展览，哎，正好你是搞批评的，我给你写篇文章，哎，这其实等于是在澳洲这边也有这种圈子，是吧，你跟这谁，张三李四都挺好的，他是报纸的，他是杂志的，哎你的作品做得挺有意思，可以写个文章或者什么，哎，啪啪这一介绍，哎，你也就起来了，等于是啊，这也是圈子有关系的，等于是啊，但这就跟你那个前面谈到那种商业包装的那个那还有一点区别，因为在西方呢，基本上就是它很少有包装的，也有啊，因为我在澳洲的时候，当时墨尔本有一个画廊就想那个找我给我包起来，说多年给多少多少钱什么的，但后来我提出要求，我说我要画什么画什么这种题材什么的，那他说那不行。必须得我给你出题，
嗯，他给你命题，
他给我命题啊，你才画上。我说那不行，我说那这我你就是我就失去自由，我老得画你们要求的那种，
嗯，
那种东西，那我那多没趣。
创作本来
就
应该是自由的，
哎，你就是老重复那东西呢，我肯定会烦了嘛，
嗯，
最后没谈成也就不行了，等于是，
嗯，
那就是他给你好多硬性要求啊，那你就没有艺术家就失去自由了，等于是。所以呢，
嗯，
跟澳洲这边画廊合作，基本就是你做什么他不管，哎，你做什么他就给你安排，比如说。我明天给你安排一个展览，在这展览之间你爱做什么做什么，
嗯，
但是呢但他也不给你钱或者什么之类的，只是到那时间我给你做这展览，然后作品卖了以后啊，是五五分成也好，是四六分成也好什么之类的，但是他这个四六分成呢，艺术家一般的都是拿六，在澳洲都是四六分成啊，60%是归艺术家，40%呢归画廊，
嗯，
但是画廊呢也要为你做好多事情啊，这他拿40%呢，他首先得给你提供场地，给你做这个展览，是吧，
嗯，
那个什么电啊水啊什么的宣传的，
是是
酒会啊什么的啊，这都是他要出的啊，
嗯，
要出这个画册各方面都是双方的啊，就是你这个画廊出一半，然后艺术家出一半啊，然后宣传啊广告啊都是各分一半的，
嗯，
然后运输也是，哎，比如说我作品运到你画廊的时候，去的时候是艺术家来出的，然后等于展览结束没画完，那没卖出去的，然后画廊再负责给你运回去，它有一套的规矩，等于。但这个就是比较松散。哎，你比如说我跟悉尼有一家画廊合作，哎，我可以跟墨尔本也有一家画廊合作，因为悉尼只是在你负责你悉尼地区的，墨尔本负责你墨尔本地区的，哎，佩斯负责你佩斯地区的，哎，所以呢，哎，就是我在澳洲就有很多这个不同的那个画廊，哎，可以。今年我在墨尔本马上有一展览，11月份，然后呢，明年呢我就会在悉尼我这个画廊做。哎，明年可能我还会在佩斯再做一个，前年我在霍巴特做一个，等等，它就是属于这么一个，
嗯，
一个关系的，也是。
刚才把这个官委拉下一点神坛啊，讨论一些大家关心的关于啊商业啦啊艺术家的商业运作模式啦等等。那么我想再问一两个问题，比如说目前当下北京的新型的这些圈子，
嗯，
有哪些比较著名的？比如这个我听说一个 Art Power 100，就是叫做艺术影响力100位之类的。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这些圈子有些什么新的模式，还有呢，在悉尼包括华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圈子，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的是。
圈子呢，等于也是在不断的经常的变化，重新的那个组织，因为呢，目前那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各方面呢，都不如前几年那么好了。在北京吧，起码是有很多的就是外地来的艺术家呢，有时候他那个工作室啊租金啊各方面的这个生活压力比较大，都等于承受不住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呢现在都回到本地区去了啊，就等于离开北京了。
798现在还怎么样？
798还在，798还在，因为现在在北京呢，就除了798那地方呢，艺术家也有很多工作室，就租工作室。
嗯，
你比如说在宋庄是一个很大一块，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等于是在这个北边这个顺义这边也有很多啊，像什么这个草场地呀，啊，还有什么这个318等等好多地方啊。但是现在呢，就是市场不好。市场不好的话呢，你好多作品你卖不出去，你就没法去，是吧，能撑得住，你这个租个工作室也很贵的，现在等于是啊很贵，然后呢再有材料啊，有时候各个方面的啊，等于是 哎，索性干脆回到小城去了，哎，回到他的那个本土的那个地方，哎，所以呢，哎，这就有很大的变化。然后呢，圈子呢是也是在不断的变化。那个现在呢，等于是一帮年轻的有很多起来了，而是做这个多媒新媒体的呀，很多啊，就是做那种这种什么电脑的呀，还有动画的呀，
嗯，
什么等等，
多媒体手段。
啊，
那
多媒体手段
刚才石老师提到的 Art Power 100，
嗯，
他们包括在里边吗？
哎，这个 Art 100呢是另一个，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 Art 100是一个学院的一个机构，然后他们几个教授，
嗯，
然后搞的是一个年轻一百，有一个，其中还老到澳洲来做展览，那个是一个著名的教授叫赵立，我跟他也认识，
啊，
是吧，
嗯？
他搞的是叫年轻一百，等于是扶植年轻艺术家，
中央美院的，
哎，中央美院那个，
嗯，
啊，他等于是扶植这些年轻艺术家，觉得年轻艺术家有意思，做的挺好，哎，
嗯，
然后给他招收过来，然后他每年呢都做一个展览，
嗯，
而且这展览还都是除了在中国，还要全球啊，来过悉尼，也去过欧洲，
去过
啊，去过很多地方，
嗯。
哎，他呢是在组织这么叫培养一个后辈的一个当代艺术的一个力量，等于是啊，那个是啊，就是年轻一百的，他有这么一个计划啊。这个过去的经常就有很多那种杂志啊，好多还有一些奖项里边做啊，什么中国 Top Ten 什么之类的，是吧？啊，有的呢就是有一些权威性啊，大家认可的，但你这太多了的话呢，有时候人就质疑你这权威性了啊。你有时候招的那些人也认为你不够那个他那个 top ten 的话，所以大家对这些也就都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一笑，反正是个事儿，就也都不过太不用那么太认真了，可能是吧？啊，是大约是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刚刚讲石老师问了一个这个 Art Power 100，其实在北京哈，之前看，因为艺术这个圈它也是挺大的一个范围，不仅有绘画，比如说还有歌剧，
嗯，
甚至还有影视圈。之前看到说在北京有个很厉害的京圈，
嗯，
那还有也是像金字塔尖一样，
嗯，
这个京圈，像传闻中说的大多数都是大院子弟，是吗？
对，大院子弟反正是一股势力吧，等于是哈，有股势力。但是大北京人，我老觉得呀，北京人他好像还不怎么太爱抱圈，等于是，哎，因为北京人毕竟是在天子脚下，在这个地方以后吧，他等于是，
每个人都是爷儿，
哎，对，每个人都是爷，他围绕他会有一圈的人跟着他一块转，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那个爷的感觉嘛，哎，好多外地人呢，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艺术家可以愿意跟他在一起玩，等于是，我觉得还是这人呢，就是你一个呢是有这个感召力，是吧？你的作品做的有意思，
嗯，
然后你人也比较大气，然后呢又有一些机会能给这些兄弟们什么的，哎，那你就成了一个，是吧？成一个爷，哎，成一腕儿，或成一个爷了，等于是啊。
嗯，
北京人往往这方面有这样的人做这种事情。其他的就是比如像外地来的那些人，是吧？什么湖南帮啊什么四川帮啊，贵州帮啊，那些人他反而倒容易就是抱团，因为有一个地域性的一个，是吧？因为你到一新地方的话，受排挤啊或受歧视啊等等，是吧？不太容易在这儿能够起来嘛，是吧？哎，是一个共同一个地方来的，哎，都是河南的，哎，河南大家互相有个关照什么的，哎，这些容易倒是有一些圈子，但是这里边也在排外。有的人这圈子，哎，可以跳出来跟那些圈子在一起混，有的呢，哎，是外地人，但他哎，共同都做那个新媒体的那个作品，哎，这慢慢他们又形成一个圈子，各地的人都有，但都他们都是玩那种新媒体的。有一些人呢是做一种什么这个那种就是装置艺术的，等于都做装置，哎，但这是另外都哪儿的都有。他以后以这个材料或者以这个做的这个方式啊，然后以其他不同的这个啊一个取向，都是画画的可能是，
嗯，
哎，但这也圈子在不断的变化，哎，也是在慢慢发展的。
就是每个圈它的艺术定位也是不一样的，
哎，对，艺术定位也不一样啊，追求的也不一样，比如说有追求观念艺术的一帮人啊，然后追求那种写实的那又一圈子，
嗯，
啊，然后追求工笔的那种什么又一圈。追求写意的有一圈，那圈套圈很复杂的，有时候。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